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就是希望可以帮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可以首先将你们现在已经建构好发展好的一些手机的 APP 可以增加它的用量，还有就是可以来保留这个用者在你们的APP 的时间，最重要就是可以通过它来增加你们的一些 revenue 在里面。在今天来说，我想已经一个实事就是这个移动世界已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了，所以就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一款手机，他会用他手机时间比在他在桌面上用自己的PC 的时间还要多，所以在这个mobile first 的世界里面呢，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一些开发应用也全放在这个手机上面，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很多公司来推广它的产品呢、服务的时候呢，首先也先考虑这个手机移动的设备来作为最首先的一个 channel，来跟他们的客户来联系来分析。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也看见在这个市场上有太多不同的 APP 了，他们有可能也在做同一种事情。所以，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时候，或者是你是一个管理的部门，你有什么方法来将你的 APP 能够更加的突出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应该用什么的方法来留住你们的用户？还有就是这个用户的忠诚度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坏掉啊，因为其实说有很多的时候，当一个新的 APP 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你发现第一天出台有很多人来下载，你的 APP 安装以后呢，有可能很多人还没用啊，有一部分的也有可能试用只有一次，就他不用了，所以有很多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 APP 不能够受欢迎呢？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是有一些设备、一些服务来给你们来了解你的用者的一些行为，然后我再可以来确定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对吗？如果我没有这些分析啊，就是资料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只可以来猜这个用户。为什么他不喜欢我的 APP？我有哪一些功能可以再做一些enhancement？所以这个也是不是一个太有效率的一个做法？根据一些市场的survey，你也可以看见，就是当一个新的 APP 出台以后呢，有可能只有大概14% 的用者呢是用小个十次。OK，25% 的一些用者呢，有可能使用你的 APP 一次，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忠诚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我也刚才说，这个也是通过一些调查，在里面可以给你们一些ideas 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作为这个市场推广的一些难题。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的方法来更有这个效率来帮你们的市场来推广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帮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我想你们也听过，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太喜欢用这个电邮来通知你们的一些用户关于一些新的产品的信息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电邮呢，会成为一个垃圾的电邮，放在这个 junk mail 上面没有人看的，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的人也普遍用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这个推送的一个通知的方法，或者说是 in-app messaging 来作为一个新的渠道来跟你们的客户来做这个联系。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有90% 的推送呢，客户会在15分钟内会看的，因为也很普遍，因为你拿你的手机看的时候，这些推送已经放在你的页面前面了，所以你很大机会会看一看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有什么好的message 给我 ，OK？ 还有就是有也发现这个push notification 呢，比一般的一些做这个marketing 的电邮啦，这个效率呢也是大10倍以上。所以我们也同意这个方向，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面呢，我们也主要用这个 push 或者是 in-app messaging 来帮你们做一些更加这个针对性啊，或者是个人化的一些messaging 给你们的用户。所以这个就是一些user experience， 可以看见就是通过这些 push notification 或者是 in-app messaging 可以来跟你们的客户来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些沟通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不是单单来盲目来推一些推广给你们的客户，因为有可能我是一个用家，你发一些不关我的事的一些promotion 给我是没有用了。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个针对性的还有是个人化的一个推送是很重要。打个举例，就是在这个航空公司里面，你也可以发现，就是这个旅客其实在不同时段需要的一些资料是不同了。比如说他在起飞之前，他很关心他的ticket 是不是已经有了，我的位置是不是已经定了 ？OK， 你应该给我一些比较新的更新给我。来跟我来联系，我的 reservation 是不是已经confirm？ 在我登机以前，我也很关心，就是这个航班有没有这个延误 ？OK， 所以这些资料也是应该在，比如说在起飞之前的2到3个小时，应该要转换不同的一些信息给我们。OK， 在飞以后，我也关心。就是在到这个目的地的机场以后，有什么一些的配套的交通，或者是如果我维持我的行李的时候，有什么的资讯可以帮我来做一些做一些跟进。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notification 是要根据这个时间的变化来做不同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推送。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可以，如果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最好的个人化或者是针对性的一个 notification 给你们客户。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增加你的用者来继续来用你的 APP， 因为我发现你给我的 APP 的信息是对我有这个价值的，对吧？所以不是盲目来推送所有的一些 promotion， 我给你一些 promotion 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新加坡的一些机票优惠，但是我可能不需要到新加坡了，我经常可能就是到美国了。所以就是我要通过一些方法来了解你的用户的一些行为，我要了解他通常到哪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应该拿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给他们，我应该推送一些关于到美国的一些 package 给他们，不应该给他一些是没相关的一些 message。 所以现在我们 Azure 里面呢，我们呢刚刚也推出了一个服务，就是Azure 的 Mobile Engagement， 其实就是针对性来希望可以帮你们来解决我之前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帮的领域是什么呢？主要是有四部分的 manage, personalize, push, high monetize。manage 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在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其实是一个 SaaS 服务来的，就是呢它已经有一些dashboard， 有一些界面你可以登进去，已经可以开始一些工作，还有一些 SDK。 当你在开发你的 APP 的时候，通过用我们的 Engagement SDK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自动在后面呢帮你们来采集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也要送到我们的云平台上面做一些分析啊。啊，往后我会做一个 demo 给你们看这个interface 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我可以通过这个 portal 来让你的marketing 的一些同事来做一些 marketing campaign。OK， 这些 campaign 这些活动呢，也是可以有一些统计啊，一些 statistic 给你们来了解我发出了多少个不同的一些 promotion。OK， 有多少人已经接受一些那些 notification？ 还有我们也可以帮你们做一些 personal 是个人化的一些推送，就像我刚才说这个航空这个例子来做一个 example， 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做一些个人化的一些推送。最重要也就是通过我们。做一些推广以后呢，我们希望就是你也可以知道这个效果是什么样，来进一步来改进你的 campaign， 最后就是可以通过整个方案来增加你们的revenue， 或者是就是来将你的 ROI 更加来改善。所以在功能来说呢，主要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分析，这 App Users 的分析，中间就是做一些 User Segmentation。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User Segmentation 可以做不同的个人化或者是针对性的一些 campaign。 最后就是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是 User Segmentation 可以推送一些比较个人化或者是比较针对性的一些 personalization 在里面。先给你们看一些好的例子啊，在这里我举了三个案例。第一个就是ITGV 其实是在澳洲一个高铁一个服务通过它用我们的 Azure 的 Mobile Engagement 以后呢，他大大改善了他跟他的乘客的一些关系，就好像我刚才说这个 airline 的这个例子，他通过我们来跟他们的客户在订票以前，在坐了火车的时间下车以后，给不同的一些message 或者是资料给他的不同的客户，所以通过他以后呢，他的用者呢喜欢他的 APP， 所以呢他可以继续来跟他的 APP 来跟他们的用者来继续保持这个关系在上面。所以如果你可以留住这个用者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做一些 upselling 了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来推广一些 promotion package 或者是一些 travel package 给他们。第二个案例就是一个做一个游戏的这个 gaming 的 applications，他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 Mobile Engagement 来了解他的players 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他通过我们这个方案了解到通常这个 player 会玩到大概这个 level 吃了以后呢，会开始买他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设备啊，一些武器，一些武器啊之类的一些功能还有就是他也了解有很多时候有一部分的用家他有可能在头一个星期会用他的会玩他的游戏，但是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也不会玩了，所以他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收集这个这些比较 inactive 的一些 users， 然后再针对性来推送一些 promotion， 或者是来提醒他们其实有一些优惠，你回来我们的游戏来继续玩啊。 OK， 所以这个也是通过这个我们的服务来做了。第三个就是另外一个就这个online 的媒体的一个服务的。 OK， 所以它也是好像一些OTT 的一些service provider 在上面，他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了解 不同的这个用者的一些行为，然后再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 promotion 啊，或者是了解他们有一些的用者他是比较喜欢看一些movie 某一种类型的 movie， 我也可以通过他来知道他的preference 是怎么样。深入来讲，这个就是我们再看，就是如果你要来做一个mobile engagement 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在盲目来采集不同的一些资料，你先要了解你的目的是什么样，你的 KPI 是什么样，然后你才可以确定你应该来采集那一种种类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些 KPI 来做出一些方案，来希望来通过它来增加你的 revenue 或者是你的 ROI。 OK， 比如说在这个gaming 的这例子来讲，就是它的 APP 的开发者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来了解这个玩家通常会到哪一个 level 再开始买他们的一些 in-apps 的 purchase，一些武器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啊， OK， 还有就是我也想了解，就是每一个用家 OK， 或者是每一个section 这个 revenue 是怎么样，还有就是通常这个用这个 player 最喜欢用哪一种方法来购买他们的一些设备啊，之类 ，OK， 有了这个目的以后呢，他就定了一些 KPI， 比如说我需要采集一些资料给我可以作为分析，比如说这个 retention， 就是这个player 在我的 game 的 APP，OK，、okay? 通常他会玩多少天就不玩了。OK， 我要了解他们的行为。OK， 这个就是通过我们可以每天啊、每两天啊、每个月啊、每个周啊，就可以做出一个 retention 的这个走势给我的一些开发者来了解。OK， 还有就是每一周或者是每一天这个active users 有多少，还有就是我的 APP 的 rating。是怎么样 ？OK， 有了这些 KPI 以后呢，有可能发现就是，大概在这个在 level 14的时候，就这个玩家就开始买他的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武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玩具啊。OK， 另外就是平均他们也是买大概3块钱。的一些武器 ，OK， 你也可以通过，这是我们的一些平台来做一些分析，还有就是，通常来说，如果这个用家过了那个 level 20以后呢，他会继续来买他们的东西，平均每周买10块钱，所以这些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给你们这些资料，所以这些也是很重要啊，因为我已经了解我的用户。他的采购的一些 pattern 是怎么样，然后有可能就是如果大概在14这个 level 14的时候他开始买东西的时候呢，有可能你可以提早一些来跟他们说 OK， 如果比如说有一些 player 他玩到这个 level 10以后，我开始有一些推送跟他们介绍，就是如果你快点在2天之内有这个 level 10到 level 14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优惠给你们 OK， 来加快来他们一些销售，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些资料来给你们，可以了解你们的用户的一些行为 OK， 所以这个也是不是 one time 的，应该是 ongoing 每个一个时段呢就应该要做这一方面的一些分析。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做了这个分析以后呢，就做了3个不同的 program。OK， 第一个就是给一些 first time user， 第一次晚家来教他们怎么晚啊，有什么教他们怎么还开那个账号啊，中间就是 sales promotion， 就是针对一些用户他已经晚了一点时间了 OK， 因为他了我了解他大概有多少，有很多的同时候呢在那个 level 14的时候呢就开始买东西了，我可以提早一些来跟他们做一个 sales program， 支持类。OK， 前面已经说过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business needs 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所以technical 来讲呢我们的平台就是我们在 Azure 上面有一个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的平台通过我们的 SDK， 就是在你们在开发你的 APP 的时候应用我们 SDK 作为这个 base class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动在上面帮你们根据你们的需求来采集一些资料，一些有用的资料放到我们的平台上面，之后就可以我们也提供一个 portal 给不同的一些你们的内部的用户，比如说你的 CMO 啊，你的说这些 marketing 的同事啊，来做一些 campaign 在上面 OK，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 SaaS 的平台。好了，那不用多说了，我现在就给你们看看我们的这个 portal 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如果你登录到我们 Azure 以后呢，这个就是我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个 demo 的 application， 在下面呢我们你只可以看见我已经采集了不同的一些资料我们是支持 Android 苹果还有我们的 Windows Windows 10的 Universal Apps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 APP 也可以 OK， 在上面比如说我有兴趣看一看关于 Android这个 APP， 因为我公司开发了 Android 啊 iOS 还有Windows Phone 的 APP 嘛，所以我有兴趣先看就是这个 Android 的用者的情况 OK， 在上面你可以看见呢现在大概有10万个活跃的一些用家在上面，我按进去的时候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detail 的一个分析给你们看看。再多按一次吧，因为这 timeout 的情况。OK， 你看见就是在这里呢，我们有好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做一个分析，这个是做这个监控，这个就是做 campaign， 这个就是做 segmentation OK， 四个部分。首先看这个分析，这个分析就是呢每24小时我们可以会做一个更新，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上一天的表现是什么样。那如果你有兴趣看一些比较实时的一些 real time 的时候呢，然后我跟你看看就是通过这个监控的 monitor 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real time 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首先我可以看见就是这个active users 在过去，就是比如说在我将这个 APP 发布到今天这200天之间，这个active users 的表现 OK， 你可以看见这个星和蝶这个方案了 OK， 这个走势你可以看这个 trend， 还有我也可以看就是上一个礼拜这个表现也是挺稳定的 OK， 大概有5万个新的每天啊，有5万个 active users 来用我的 APP 上面也有一些走势你可以看见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些 high level 的一些走势，有新的 users OK， 有多少个 sections， 有多少个 crashes active users session length， 这些也是可以看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这个变化是怎么样 OK。 然后我可以看的就是这个 retentions。retention 的意思就是大概在这个某一个时段时间里面有多少用户来还在用你的 APP。OK， 那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如果我拿一天来说的时候呢，因为我的 APP 是在12月来开始发布了嘛。OK， 我有的记录就是比如说在这个12月14号 OK，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用家 OK 用我的 APP。 意思就是什么呢？每三个新的用者只有一个会用我的 APP。 OK， 这就是用一天的时间来看。我可以用两天来看，就是在两天之内只要他用过我的 APP 一次的时候，我也算他是一个 active users。 所以看见就是两天呢就是大概67%。 用四天来看的时候呢差不多100%。 所以也是给你一些信息，就是通常来说当这个APP 下载安装以后呢，通常四天以内呢这个 APP 呢就会我这个用家就会开始用了。 OK， 但是这个就是在这个12月15号到18号就是整个表现。我有兴趣看就是整个 retention 是不是可以 continue， 这可不可以这个技术。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见这个走势了，就是这里了。 OK， 这个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我拿两天来算的时候呢，这个你可以看见如果在12月15号16号17号一直到1月的时候，这个走势是什么样。就是这个不算，就是之前我还没开始发布我的 APP， 就是我开始发布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走势是increase 的，向上了。但是呢在后面呢你看见了它开始下降了，你看见这个 retention 就开始来 drop。所以这个也是给你们了解就是我的用户对我 APP 的忠诚度是怎么样了。 OK， 那我也可以按进去，比如说我按进去这个67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再了解多一些，就是呢我拿这个两天来做这个示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再了解发生什么事。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就是我在12月13号开始 OK，这是就是在这两天新的用户 OK 只有三个 OK， 在之前11号到12号有4000个新的用家。红色的意思就是红色就是他在两天之内已经开始用我的 APP 了，因为红色的意思是差不多100%。在下面可以给你们来解释就是不同颜色的代表是什么了。红色的就是100 OK， 一直到这个蓝色就是零 OK。 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颜色来给你们了解拿这个12月1号到2号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时段大概有160,000个新的用者来用我的 APP OK。 第一天很好啊，因为大概有99%。 但是到第三天的时候你看见就是它突然间下降很厉害啊，因为绿色的意思是从这个99下降到40%。 OK， 那为什么呢？你有可能来联想就是有可能我的竞争对手在这个时间推出一些跟我很类似的 APP 跟我来抢我的生意。 OK， 所以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用家呢就到我的 competitor 那边来安装一些 APP OK。但是有可能也发生就是他们试完以后发现这个竞争对手的 APP 呢其实不好玩的 OK， 所以又再回来我的 APP 来继续玩了。所以这是也是可以给你来relay 来看一看有一些原因你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我的 APP 这个retention也有这种变化。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给你们一些比较科学化的一些分析给你们看。这个我也可以通过就是我可以拿每两天或者是每四天来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分析 OK。 所以通常来说，拿这个例子来说，就是两天是比较多一些一些资料给你们来看看。然后就是我可以再看这个 section 就是有多少个有多少个connections 在用你的 APP。有可能同一个用家可以用多个一次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用家在一天之内用过你的 APP 四次的时候，我看四个 section 了 ，OK？ 因为之前那个 users 的意思呢，就是等于每一部手机，我算一个 users，OK？、Okay? 但是我不可以知道他在一天之内用过我 APP 多少次。如果我想有兴趣知道的时候呢，我就通过用这个 sections 来看我的表现了 ，OK？这个就是在这个上一个星期大概有50000个 sections 发生过 OK 平均每一个用家也是登录我 APP 一次 OK 这个也是可以给你一些资料，所以大部分的用家都是用我的 APP 一次的 OK。 如果也发现有一时候有一些用户是用你的 APP 两次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二在这个 number of section 里面有一些数字，在这里你也可以知道他你的用家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了 OK。 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采集，通过我们的采集可以从你的 Android 手机上面一些设定，我可以了解他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了 OK。 所以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些概念，你的用家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了 OK。那有人问，就是如果是台湾我有没有方法可以来知道他是从台南台东台北过来这个也是通过你可以加一些标签到你 APP 的时候呢，这个标签就是来分你的台湾的区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拿这些标签进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所以就可以做一些 breakdown， 但是要你们来加一些标签OK， 因为在 Android 本身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没有这个分类的 OK。 Activities 的意思就是这些活动，就是什么意思呢？活动就是我们也想了解在你的 APP 里面它是用什么的一些功能。 APP 就是每一个screen 一个屏幕OK， 因为通常每一个 APP 就是单一个屏幕就是一个功能嘛 ，OK，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可以知道他用你的 APP 的时候呢，走过哪一些屏幕、一些 screen，OK，、okay? 比如说在上面这个是一个做一个EC 的，做一些 e-commerce 的一个 APP 的时候呢，我可以知道有多少个人一开始在 home 啊，在 menu 啊，在你的产品啊，在你的视频啊。一些页面我也可以在这个做一个 breakdown OK。 所以在上面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呢来了解不同的页面有多少个用户在用 OK。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做一些采集，在中间也可以给你们看，就是每一个用户大概会用你们多少个功能，大概普遍来说就是用你们下面两个功能，有可能就是你的 homepage 或者是就是加一个产品的 webpage， 就是两个最主要你的用家有兴趣到的一些功能在上面 OK。 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就是用两个功能，但是也有一部分也有很多的人用3到4个不同的功能，我也可以给你们知道这个数字。它停留的时间，每一个功能它待在里面多少的时间 OK， 平均来说2秒钟 OK， 这个就是一个范例 OK。 加起来这个就是羁旅的这个活动的长度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个例子就是3到4秒左右了 OK。 这个就是大部分的用家都是停留在你的 APP 大概0到3秒 OK， 这个也是可以给你们一些概念。User path 就是它是怎么用你的 APP 的。OK， 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集出来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它一定登录你的 APP 以后呢，它很多时候都会到你的产品的一个页面来做一个购买。OK。然后就是到这个 settings 来做一些改变 OK 也有了。 Events 的意思呢，就是它在上面按过什么一些的功能。那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你可以看见就是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做一个e-commerce 的一个 APPOK， 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在上面你可以有不同的一些 actions， 一些event， 就是比如说add to cart， 加一些新的产品到购物车里面，按这个广告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买东西来跟一些产品做一些评价来分享他一些。偏好到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这些我们也可以来采集出来了解最多人按的是什么类型的一些button。 OK，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根据不同的events 来做分析。那你可能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不同的event 也是一样啦，因为这是因为一个是 demo application， 我们是用一些 robots 来做的时候呢，可能不能太这个 randomize， 所以有一些个效果。所以实际来讲，就是应该不同的一些event 有不同的一些数字给你们看。OK， 所以我可以根据知道 add to cart 有多少人按过 ，OK， 有多少人真的买东西有多少人比较喜欢看一些相关的视频。OK， 这些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报表这个图可以给你们来了解每一天这个表现是怎么样。我也可以看过去的30天再看。OK， 这是你可以通过这个 filter 来做一些改变。通常每一个用家会按多少个功能 ？OK， 这个也是可以给你知道。OK， 大概是1.5到2个功能他在用。OK， 还有一些分布也是可以给你们做一些了解。Technicals 就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你的用户，他。其实是用什么类型的手机它是从哪个国家过来OK， 最多人用的手机是什么样比如说是 Samsung 这些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这个 Android 给你们一些 profile 做一些分析。它是用 Lollipop Jelly Bean 这版本，这 Android 的版本这个分布是怎么样用什么 firmware它是通过哪一种网路来进来是用这个 CG WiFi 或者是别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如果你的 APP 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你们不同版本的表现也是可以了。它是用什么类型的语言也有它的手机的屏幕的大小它是用我的 Android， 它是用我们 Azure 的 Mobile Engagement SDK 哪一个版本呢？我们也可以知道的。OK， 所以这些就是通过我们的 Azure 的SDK 来帮你的 APP 来做一些采集进去。OK， 最后就是有一些 errors 或者是 crashes， 你也可以知道有什么问题发生过。OK。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做一个认证有关做一个 connection timeout 有关video 不能够播放有关这些我也可以给你们拿这些error count 给你们来了解。 OK， 不同的 error 它发生了多少次OK， 因为是个很重要 因为是影响到你的 APP 的稳定性。Crashes 就是更加严重了，就是这个 APP 不能够运作。OK。所以这个我可以给你们知道每天发生个多少个 crashes， 你也可以有这个了解。按这个 details 的时候呢，就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crashes 的原因是什么样了。OK， 每一种 crashes 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数据给你们知道发生个多少次。OK， 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做一个分析的时候了。做 monitor 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在里面我会知道一些比较 real time 的一些资料在上面。 OK， 这个就是现在发生的时候。 OK， 你看见就是现在有25个用家在用我的 APP。 OK， 这个就是 real time 现在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知道。所以就通过用一个 monitor 来做。 OK， the monitor 也有不同的一些像那次的一些报表给你们知道这个 events 发生了events 发生了多少次了。 OK， 还有没有 crashes 呢？哇，还有这个每一分钟还有200个 crashes，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demo 啊，所以实际上不应该发生啊。这个是给你们一些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实时来分析一些 active users sections crashes 的 my error 在上面。 OK， 还有我找到这个 which 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做一些campaign。 OK， 那比如说呢，在这里呢，我可以就是用另外一个做一个示范。这个就是我要一个 campaign我可以呢来 reuse 我之前已经做了一个 campaign。 那首先我先登录到我的手机上面。在这个这个 example 上面，就是我有第二个 campaign 我想做。 OK，在里面我可以设定我想用哪一种类型的推送。我可以用传统的一些 system notification 或者是 in-app notifications， 你可以设定。现在我是用这个简单的 system notifications 来做。 OK， 还有就是你在这里就可以来设定你的推送的资料是什么样了。 OK， 在这里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现在只是用想用这个 general 的 announcement 来发布一些资料给所有的用户的。 OK， 比如说现在是11:15啊 AM。 OK， 还有就是 the title， 你看见就是有一个就是 users 就是一些标签。 OK， 我刚才说过就是你可以自己来设定一些标签，就是根据你的 APP 的需求来做了。 OK，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有一个标签叫做 username。 OK， username 就是从哪里来呢？就是通过你的 APP 这个手机上面跟我说这个手机的用家的 username 是什么样，我就拿这个 value 来放进去。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较针对性的个人化的动作在里面。所以这个标签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标签来采集你的用家的一些偏好。 OK， 如果是他有偏好买来某一种东西的类型，他比较喜欢化妆品，你就可以在这个标签里面加进去，加这个化妆品这个数据进去。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采集不同手机的一些相关于这个手机的一些标签。 OK，然后通过这个 notification， 我们就可以呢来不用来分不同的类型了，比较 general 一些，通过我们的一个 APP 这个标签来做这个 notification。 所以在这个案例就是我就会用这个 username 来做。 OK， 然后下边呢就是你也可以来针对性，就是如果我不是全这个 location 给所有的用户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在里面呢可以拿某一个 user segment 来做 OK。 所以呢这个之后我再给你示范我怎么样来define 一些 user segment 在里面 OK。 在这个案例我是只是用这个 notification， 就是我想发一个 general announcement 给我所有的用户 OK。 完成以后呢，那我就可以 create OK， 然后呢我就可以 activate。在 activate 以前呢，我就想给你看看，就是我有一部手机呢，它现在就已经用我的Azure 来做一个采集 OK。 所以呢如果我在我的 portal 上面按这 activate 以后呢，它就应该实时来收到我的 notification。 那所以我先回去这里按这个 activate，然后你看见呢，在中间这个我可能看不太清楚，在中间这个就是我刚才发这个 notification， 它就可以介绍到我的 push notification 在里面 OK。然后刚才说就是这个 segmentation 是什么意思呢？我再回去到另外一个 apps 给你们看看。 segmentation 就是通过它可以设定不同的 segment。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在我的 app 现在总共有10万个用家 OK。 那我比较有兴趣就是这些比较 active 的 users 有多少人 OK。 就是通过我在这个 segmentation 上面，我可以来设定什么是 active users OK。 我怎么设定呢？你看见在上面就是他在过去的60天以内他至少登录我的 APP 至少30秒 OK。 我就设定他是我的 active users， 这个 criteria 你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OK。 通过这个 filter 以后呢，我发现大概有15000个用家是 active users OK。 还有就是呢，我也可以呢将这个 user 的表下载到我的 CSV 档案下边 OK。 所以呢我就可以通过它拿到这15000个用家的 AI 的 user ID 是哪一个 OK。 然后你可以再做别的动作也可以 OK。 当我们来设定这些 segment 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比如说我有兴趣来做一个新的 segment， 就是关于买东西的 OK。 我想有兴趣有多少个人其实在我的 APP 真的有买东西 OK。 所以就是 product user， 按进去以后呢，你看见我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分类来做这个 filter。 因为我有兴趣看他有没有买东西，所以我有兴趣就是在这个activity 上面 OK。 在上面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是我有一个 activity 就是 product， 就是如果他有进过我的 product 这个页面，这时候我就设定这个用家有兴趣买东西了 OK。 这个所以我选就是这个 activity 是 product。 然后我想看就是在过去的礼拜 OK， 他要到过我的 product 这个页面至少两次 ，OK， 这是 total。你也可以来设定，就是他需要停留在这个产品的页面大概至少有十秒。OK， 我才算 ，OK。所以通过解释以后呢，你就可以了解有多少人 ，OK。那再看看这个 criteria， 就是如果这个用者到过我的产品的页面，过去的星期两次也停留至少十秒的时候呢，就算我的有兴趣买东西的用家 ，OK。那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个这个数据给你们，因为这个 segment 是每24小时 refresh 一次的 ，OK。所以要到下一天你才可以知道这个 segment 里面有多少用户。还有就是这个 segment 是每24小时都会更新一次的 ，OK， 因为是在变化了嘛 ，OK。所以呢，就是好像我刚才给你看这 active user 一样了，每天都会不同的 ，OK， 你就可以看你的需求，每天往这里来看看。那我也可以用这个 segment， 在我来做这个 campaign 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到。所以我刚才说就是如果我在这个campaign 上面，我有一个新的 campaign 的时候呢，我开一个新的 campaign 的时候呢，在上面有一个位置，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来设定你刚才的一些 segment 是怎么样 ，OK？ 这个，比如说之前有很多之前的不同的用家 ，OK， 已经设定不同的一些 segment， 我就可以在上面来拿一些 segment。这个就是我刚才我设定的关于 active user 这个 segment，OK，、okay？ 在上面给他一个名字。这个 criteria 这名字的时候呢，这个 push 的通知呢，就只发给所有的活跃的用户，不是发给所有的用户了。OK， 所以就是通过你设定这个 segment 以后呢，你就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OK， 所以你看见这个。不是一个普通，所有其实一个普通人也是可以用这个页面来做不同的 campaign，OK，、okay？ 所以其实觉得可以给你的 marketing 的同事也可以参与在里面的 ，OK。最后呢，我也想给你看看，就是我们是其实呢也支持不同的平台。我们已经发布了不同的SDK 来支持苹果、Google、Windows， 还有 Cordova 的 SDK 已经有了。在 iOS 上面，我们支持它的原生的 Swift 或者是Objective-C， 还有就是也支持 Xamarin。OK，Xamarin、okay， 我可能你们也知道，就是 Xamarin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用 C Sharp， 也已经可以来开发 iOS 和 Android。OK， 我们有 SDK， 有 Unity 也有 ，Android 也有，我们也可以支持Android 的 Studio， Xamarin 的 Android APP， 还有 Unity 的 Android APP。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你的偏好来用我们不同版本的 SDK。OK。所以这个 SDK 其实也是很简单，我拿这个 Xamarin 的 Android 来做一个example， 就是在这个Xamarin 的 project 里面，你看见就是我是用 C Sharp 来开发一个 Android APP， 在上面很重要就是，之前你看见这个 main activity 是inherit from 这个 activity 这个 class， 但是最重要是你要改到用我们的 engagement activity 这个 class 以后呢，下面所有的东西呢就是会通过我们的Azure 的 mobile engagement 来帮你们做一些 telemetry 的 collection 在上面 ，OK？ 其实就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 Google 的 Cloud Messaging 来做 push notification 的，所以在下面的时候你看见就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来设定这个 engagement 的 configuration 的 connection string，OK？、Okay?这个就是我们连到我们 Azure 的平台上面，我们会给你一个 address， OK， 这个就是个 endpoint address， OK， 还有后面就是有一个 API key， 这个 API key 其实就是跟你在你的 Google Cloud Messaging 上面已经设定好这个 GCM 的 API key 一样的，将它靠背配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你的 GCM 的平台来做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OK， 所以我们即使没有我们自己的 notification， 我是也是用 Google 也是用 iOS 他们自己的一个 messaging 来做了， OK， 所以其实也是比较很简单，就好几个改动就已经可以已经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来做一些采集的东西。OK， 这些就是我们通过我们 SDK 可以帮你们采集到不同的一些部分，这是我在我之前的 demo 已经给你们看到这个效果是什么样了， OK， 所以这些就是通过 SDK 已经可以自动来帮你们采集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你如果你有兴趣也有兴趣来采集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更新呢就可以帮你们来采集其他的一些资料。之前说这个 app info 或者是 tag， 就是我刚才说你也可以设定一些标签来根据你的 app 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帮你们来采集不同的 tag 的 information 到我们的平台上面。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的一些功能呢， OK， monitor 就是一些 real time 的 data， OK， analytics 就是一些分析分析你过去24小时的一些表现。这个就是你可以开发不同的 segmentations。最后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发布不同的一些通知或者是 in-app messaging 也可以了。OK， 这个我是快过了，所以就是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也是差不多了。那总结来讲就是我希望给你们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们 Azure Mobile Engagement 其实是可以帮你们来提升你的 APP 的这个用量啊，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跟你们的用家有更加紧密的一些关系。OK， 来了解你的用户的一些行为。OK， 所以就是这些方面就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云的服务可以跟你们来省掉很多时间，将你们的 effort 集中到你们的 APP 的一些 business logic 上面。OK， 不要花时间来做这一块了，这个要我们来帮你们。OK， 那今天我的 presentation 就是差不多了，谢谢各位。